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碧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从洛社大桥往东走3公里，位于京杭大运河沪宁铁路线北侧，曾有个叫梦里的小镇，现在是石塘湾社区，隶属于洛社镇管辖。这是一方风水宝地，历史上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各界名人。然而在无锡各种版本的名人录中，有一位梦里人似乎被遗忘了，他就是为中国的交通事业和基建工程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孙洪哲。孙洪哲字魁柏，号韩松，1876年出生于无锡梦里，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也是北洋政府新交通系的重要成员。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谈一谈关于他的往事。孙洪哲早年就读于北洋大学，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机械系继续深造。当时国内的有志之士提出中国教育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洪哲的留学目的正基于此。留学欧洲期间，他潜心学业，回国后先后担任唐山金凤铁路机场副总管、北宁铁路局局长、江苏省建设厅厅长等职。在英国期间，他与孙中山先生结识并成为挚友。孙中山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他是同盟会中最早的成员之一。孙中山成为大人物后，孙洪哲却始终不愿公开他是老同盟会员，也从不炫耀自己在中华革命中的贡献。后来有人从吴志辉先生的文章中才得知，他就是介绍吴志辉与孙中山认识的中间人，并且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语动员吴志辉加入了同盟会。孙洪哲和吴志辉都酷爱摄影，是最早的摄影爱好者。孙中山、吴志辉等在英国活动期间的许多照片均出自于孙洪哲之手，今天这些照片成了见证历史的最好佐证。孙洪哲曾3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的校长。唐山交通大学创建于1896年，初创时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是中国近代工程教育之起点。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学堂被迫停办。1905年复校，并迁至唐山，更名为唐山铁路学堂。1906年改称唐山路况学堂。该校为中国铁路建设培养的最初的一大批人才，因此被誉为铁路黄埔。1913年9月，遵照北洋政府、教育部和交道部的指示，该校再次更名唐山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与上海、北京等地的4所专业学校合并为交通大学，奠定唐山交通大学之名。
追梦的儿郎， 揣希望奔向远方，陌生的风雨轻抚羞红的脸庞，妈妈的期盼时常在心中回响，陪伴我一路成长，那是面对挫败力量。耳畔的呢喃，那是疗伤的良方，偶尔走进梦乡，慰藉孤独的心房。陌生的风雨陪伴追梦的儿郎，一样的倾诉陪伴岁月与沧桑。漂泊的思想啊，故乡的月光点亮金色的忧伤啊，花开叶落的声音弥漫漂泊的思想，花开叶落的声音弥漫漂泊的思想。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专业教育，堪称全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工业大学更是刚刚起步。因为唐山交大入学考试需要考数理化知识和外语，不仅教材都是从国外引进，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无缘接触这类知识。当时国内大量的私塾教育还停留在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教育层面，只有教会中学才涉及自然科学和外语，所以只有极少数家境富裕的子弟才有机会进入教会所办的新式学校读书，接受新式教育，而进而考上工科大学。当时社会虽然科举没落，但受到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影响，教育界仍然充斥着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现象，很少有学生愿意去做课堂知识以外的事情，如实习、实验等需要动手实践。孙洪哲领导的唐山交大是最早开启学生实习并修建实验工厂的大学，不仅注重课堂知识传授，还配备了相应的教育实验设备，加强实践环节。特别是大四学生在全国率先开启毕业设计，全面检验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和综合应用能力，这在全国高等学校中走在前列，确保了毕业学生的教育质量。放眼当时的国内高等教育，官设大学不过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等数所，南京高师正在酝酿升办东南大学，其余多为工业、师范、农业、法政、外语等专门学校。经教育部备案的高等教育机构总数近百余所。在所有这些高等学校中，交通部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处于第一阵列。1916年4月，教育部举办了对专门学校的成绩展览和学科评比。在参评的74所学校中，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以总分94分的佳绩名列特等第一，授予优等奖状。北洋大学以总分90.8名列特等第三，授优等奖状。北京大学以总分87.9列甲等，授一等奖状。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以83.9总分列甲等，授一等奖状。交通传习所以84.5总分列甲等，授一等奖。比较之下，可见交通部所属唐山工专的办学成绩是相当耀眼，办学基础相当扎实。在10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唐山交通大学共培养了64位海内外院士，3位两弹一星的功勋人物，他们是姚同斌、吴自良、陈能宽，还有38位国家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著名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毛以升、气象地理学家朱可桢以及林同言、杨信佛、黄万里等人均毕业自唐山交大。在唐山交大办学史上，孙洪哲曾3次担任校长，知道此情况的人并不多。孙洪哲平时为人处事十分低调，不喜张扬。他第3次担任唐山交大校长时，一次在办公室中偶尔看到某市所辑录的《近代中国名人录》，翻阅之下竟然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他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愤怒地说，是什么人把我的名字列入和那些不相干的所谓名流并列在一起。
相同的一天。每当雪花绽放，心也跟随飞舞，曾经的候鸟如今身在何处，在那遥远地方等我依然飞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硝烟四起，战火不断。唐山交大处在抗日的最前线，孙洪哲坚守民族气节，带领师生临危不惧，坚持办学，深受爱戴。当时在冀东的土地上，到处都飘着日本国旗和五色旗，只有在唐山交大，孙校长坚持每天在校内升本国国旗。这面旗帜不仅鼓舞了全校师生，同时也鼓舞了广大冀东人民。孙洪哲的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冒着极大危险的。他说，人家要我们躺下，我们偏要站起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他认为国旗招展之下是为真正的国土。他的这种毫不动摇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同胞们的爱国热情。孙洪哲还带头公开捐款资助抗日，当时很多人捐款捐物，但是都不愿意暴露真名字，怕带来危险。但他说，我没什么可怕的，最大的危险不过勒令这学校关门。我想学校要因为这光明正大的爱国行为而关门，也关得直架了。在他的坚持下，唐山交大的教学没有丝毫松懈，一批批有志青年在这里获得了知识。孙洪哲放言，中国现在已处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地，我们的教育也只有跟着走，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在这种艰苦危险的环境中，才能够培养出耐得风寒的种子。正是在他的第三次任内，唐山交大涌现出了很多的杰出人才。仅唐山交大1933届就诞生了一班四院士，张维、严凯、刘辉先、林同华，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奇。关于这段历史，唐山交大五老之一的黄寿恒教授在1946年的《湘潭附校经过纪实》一文中记录道，民国24年秋，环境愈益恶化，赖院长孙洪哲应付得宜，摒弃刚德，咸于共青，国旗巍然飘扬于本院中央，供冀东全境国民之瞻仰。而本院乃如一块净土，师生于中庇护读书，设备建筑仍得与时增加，兴败之旷科以日臻巩固，渐具规模焉。因时局动荡，操劳过度，孙洪哲校长积劳成疾，于1937年初病倒，并住进了北平协和医院。这一年， 国内局势更为严重，时局混乱。同年11月23日，孙校长在医院病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沉痛地对前去看望他的学校代表说：我看中日战争是不可免的了，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是我们的国家准备太差，这也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民的生命才能换取胜利。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狭义爱国主义者，我只知道先把中国弄好，才能谈到全世界。我们怎样能够减少我国的牺牲呢？他说这些话时是那样的悲天悯人，心情沉痛到了极点。抗战中，学校迁到贵州平越继续办学。为纪念孙洪哲校长的治学功绩，学校将男生宿舍命名为洪哲斋，后来又将唐山校园湖中的小亭命名为寒松亭。如今老交大遗址上的洪哲斋和寒松亭已经不复存在，只有校友们的文字记录还能够唤起人们对老校长的深深怀念。但是精勤数学、敦读励志、国义力行、忠恕任事的交大校训却早已经根植于一代又一代交大人的心中。作为从无锡梦里走出去的一代精英，孙洪哲是梦里的光荣，也是无锡的光荣，不应该被家乡所遗忘。
穿过停靠在 车辆，我想永远守着你我的家乡，却不知明天的船舶停靠在何方，最终我会回来，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那只故乡将成为我永生不弃的故乡，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